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李国庆一家三人被非法判刑7至12年，四川四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3至9年，辽宁朝阳市公安局张明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被递交37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国庆一家三口被非法关押构陷2年多，近日获悉一家三口被法院非法判刑，李国庆被网判12年，妻子余波10年，女儿李磊7年。李国庆家住天津市宁河区，在电力公司电力调度室任职调度长，他人厚善良，技术精湛，深受领导器重，同事尊敬，工作中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李国庆业余时间与妻女共同经营一家婚庆公司，与他有业务合同关系的人讲，国庆是我见过的最不看重利益的人，每次遇到商量价格的时候，他总是为他人考虑，这是我从未见过的。2019年5月15号，李国庆的妻子余波和女儿李磊在开车出门的路上，突然被宁河县公安局国保支队警察绑架。随后，宁河区公安分局伙同芦台镇派出所警察又非法闯入李国庆的家，不仅强抢打印机、传真机等私人物品，还强行没收了他私人所拥有的3辆车。李国庆一家三人后来被关押在宁河区看守所。2020年3月初，检察院将构陷他们的案卷递交到宁河区法院刑事庭。近日获悉，李国庆一家三口都被非法判刑。李国庆的父亲因中共警察的无理骚扰，着急上火，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被送进医院抢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夜之间便被中共迫害得支离破碎。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镇四名法轮功学员罗泰慧、雷焕英、邓万英、苟正琼，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非法关押了2年，在3次非法庭审后，被泸县法院非法判刑。邓万英被网判9年，雷焕英被网判5年，罗泰慧被网判3年半，苟正琼被网判3年。2019年8月2号，苟正琼在泸县赵雅镇给学生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赵雅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同年8月21号，泸县国保纠集其他派出所人员，在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镇绑架了正在各自店铺里工作的法轮功学员邓万英、雷焕英、罗泰慧。据国保警察说，查到监控，7月20几号，邓万英、雷焕英、罗泰慧去某乡镇发了资料。法轮功学员散发资料，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是符合宪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合法行为，每个中国百姓都有知情权。2020年7月13号、9月15号，泸县法院对4人2次秘密庭审，律师坚守立场，依法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说，当事人没有造成任何一种危害，对于没有任何危害后果的行为，不应该用刑法追究人的责任。辩护人认为，不管从法律、法轮功的性质，从事实、各方面的证据，还是从现实的危害结果，当事人不构成犯罪。2021年2月3号，泸县法院对该案进行第3次审理，这次开庭的起诉内容没有变更，庭审没有新的内容，只是由秘密改为公开。四名法轮功学员在庭上都说了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证实法轮大法好。修炼法轮功合法，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是在救人做好事。四位法轮功学员均更明确、更坚定地表明了自己无罪。然而，法院罔顾事实，践踏法律。2021年8月上旬， 罗泰慧、雷焕英、邓万英、苟正琼四人被泸县法院非法判刑3至9年。参与迫害的人员有泸县法院审判长郭新瑞、郑丽萍，泸县检察院公诉人妙文，泸县公安局国保人员石月斌。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原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明华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张明华从1997年10月任陵园市公安局长期间就开始在陵园市迫害法轮功，非法收缴法轮功书籍、练功器材，非法对法轮功学员传讯，罚款达几百人次。1998年3月，张明华率先执行中共扼守江泽民的密令，非法拘留五名法轮功辅导员。1999年，张明华非法传讯、绑架、拘留、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上千人次。自1999年7月中共全面公开迫害法轮功以来，张明华紧随江氏集团竭尽全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明华自陵园调入朝阳市双塔区公安分局任局长，由于手段狠毒，他于2004年被提升为朝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迫害法轮功。多年来，张明华直接指挥、参与、实施了对朝阳市法轮功学员的绑架、酷刑、劳教、判刑、折磨致死等犯罪行为。经他审批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100余人，刑拘520人，敲诈勒索2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张明华任职期间，法轮功学员张庆峰、李春荣、王丽霞、李宏伟、王树全、范维怀和丛培莲夫妇、胡艳荣、陈宝凤等人被迫害致死。张明华是朝阳市迫害法轮功的几大恶手之一。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轮功学员在奥地利三州首府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22号，乌克兰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首都基辅召开。交流会上，11位大法弟子交流了他们的心得体会。安德烈来自第聂伯市，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0年了。在走入大法修炼之前，他有过宗教信仰，上过太极课，学习跆拳道。他曾询问他的导师是否有高层次上的书籍。他的导师只是教人健身，无法为他提供建议。后来因学费增加，他再也支付不起。那时他心里萌生一念，很想找到一种功法，既能让他达到高层次，而且还是免费的。此后他停止了宗教中的祷告和学习。偶然间，一张法轮大法的真相报纸让他找到了当地的练功点。多年困扰他的人生问题，在第一遍读转法轮时，他就找到了答案。他渴望了解更多关于修炼的事，就这样走入了大法修炼。他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双手疼得很厉害，就像被吊着一样。然后他感受到法轮在小腹部旋转， 同时在双眉之间的位置有一股巨大的能量在挤压。练功结束后，安德烈感到全身轻松，即使走很长的路也不会累。走入大法修炼后，他戒掉了酒瘾和嗜糖的瘾号，也断绝了像赌博或赌彩票一样的不正当的外汇交易。2021年8月的几个周末，奥地利法轮功学员接连在三州首府萨尔兹堡、林茨和克拉根福特举办了真相日活动，当地市民和游客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在萨尔兹堡，很多民众询问如何帮助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无辜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林茨的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义举表达了赞佩，认为真善忍原则启迪人心，能广传世界，令人鼓舞。在克拉根福特，有几位当地市民现场学练法轮功功法，立即感到身心轻松愉悦，打算阅读转法轮。一位老者在签字后表示，很清楚中共曾经利用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今又利用孔子学院等大外宣手段渗透西方，将迫害输出海外，令人担心。2021年8月14号，法轮功学员在奥地利第三大城市林茨举办了真相日活动，真相展台前醒目地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横幅，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签名反迫害。一位深爱中国传统文化的83岁数学教授，能用中文和华人学员攀谈，对学员们表达了发自内心的钦佩之意。他认为，法轮功学员不辞辛苦揭露真相，对在中国被中共打压的人群是一种有力的帮助。他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衷心希望迫害早日结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303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明慧往大陆法会征稿的修炼过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2021年8月27号。据我所知，有的同修没参加过明慧网上法会，最多的一句理由就是自己修得不好。8月23号，我完成了参加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征稿，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我记不清自己是哪年开始参与的，大概也有10年8年的。虽然从来没有发表过，但每次写心得体会，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我把这个过程整理一下写出来，希望对还没动笔的同修有所提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刚刚讲过这一课之后，他回家打坐，马上就定下来了。定住之后，忽然看见这边出现阿弥陀佛，那边出现老子，这是他在心得体会中讲的。个人领悟，写心得体会包括在修炼中，所以每年积极参与，通过阅读同修的文章，对比自己写的向内找，就是同修的文章是证实法的，而我写的有证实自己的因素。今年看到征稿通知后，就开始构思怎样开头写哪件事，我怎么做的，然后开始动笔。一动笔什么也写不出来，以前每次都是这样，一直拖到没时间了，赶紧写完发走，像完成任务一样。我想针对写心得体会这一个问题，我在修炼上是落下了，那就放弃吧，今年不参加了，等我修好了再说吧，一连几天我都不去想了，决定放弃。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大舞台上大家在忙碌着，我凑上前去看，容器里装着像面粉一样的东西，好像这些人都在等什么。我问是不是在等开水，他们回答说是，于是我迅速回家烧水。可是我的家是过去农村烧木柴的那种灶， 我不会烧，去找我丈夫又找不到，我想自己烧又找不到柴火，家里又来人了，我知道那边很着急，可我怎么也没法烧水，连走到锅边都难，因为家里到处都是破烂。我一下急醒了，但那破破烂烂的家却还像在眼前一样。醒来后我细细领悟，不会烧水没法烧水，这不就是师父点化，不参加法会，没在法上，又是证实自我了。我悟到那些破烂就是每年那种惯性思维，把写心得体会当成了常人的写文章，陷入一种怪圈出不去，纵现在我做的怎么样里不能自拔。我发正念清除解体，消灭干扰我证实法阻碍众生得救的所有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一定要参加法会。跳出这个惯性思维，当天晚上我打开电脑，不再构思，不再想能不能发表，直接开始写疫情期间发生的事，先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没有了杂念，思路就打开了。这样边写边改，不像以前写完就发走，几乎不检查，大概一周的时间才完成。同修啊，这是提高的机会，别给自己留遗憾，快动笔吧，只是换一种方式参加神圣的法会。如果在大陆像师父当年亲临法会一样，能不去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排斥假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7号。自2021年7月18号至今，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师父安排并往前推着我，让我从畏惧面对面讲真相中解脱出来，更是师父安排暴露出我自身一直存在的严重的对自我的执着，让我能控制去掉假我，让真善忍构成的真我主宰一切。7月18号，我来到母亲家，听说本市某区有许多同修被绑架，手机被抄去了，电话涉及了本区。小组做资料的 A 同修停止制作真相资料已有近一个月，同修们也很少出门讲真相了。来母亲家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有四个大教室，一个教室里空空的，地上的灰很厚。我先在教室外扫灰，之后又来到教室内清扫。接着我到第二个教室里去了，这个教室坐满了人，墙上挂着一沓白色方便兜，我要了一个，然后梦醒了。我想，这是师父点悟我什么？教室对我们来说就是学法小组。一个教室空空的无人，地上的灰很厚，是否点悟因为人心很重，没有整体了？我先在教室外扫灰，之后又来到教室内清扫。我要了一个白色方便兜。是否师父点悟，让我跟同修切磋，让每一个同修包括我都在法上悟纯正起来。看着这种人为的自我保护，我跟同修切磋，这不是师父要的，人保护不了人。也反思平日里同修包括自己对修口方面的忽视，并想采取措施弥补，然后与做资料的 A 同修切磋，切磋了三次，同修纹丝不动，没有供应资料的意思。因为我心里明白，瘟疫一波波逼近，众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而我对面对面讲真相还不能够突破怕的物质的控制。我曾经因为讲真相遭绑架，我一度主要是以发放真相资料的方式救人。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在这急切需要真相资料却得不到的时候，我只好静下心思考，为什么让我遇到， 是师父要去我什么心，又是师父希望我怎样。我明白，这是师父要去我对真相资料的依赖心，是师父在推着我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从此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突破了畏惧面对面讲真相，轻松地走出去了。一般在每天的下午出门，寻找着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慈悲的、理智、智慧的向一个个有缘人讲着。但这过程中，因为一次次期盼 A 同修给资料，但都落空了，心里生出了对 A 同修的一种情绪，不愿跟他说话，不愿听他说话，还有与他经常说说笑笑的 B 同修，心烦他们，眼不愿见他们，认为他们太固执自我，好为人师，听不得意见等。我知道这个情绪不对，不符合法，也努力对照法排除他们，渐渐的这种情绪淡了。8月9号上午学完一讲法后，我提议给同修读读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面对中国大陆的二波瘟疫的思考。读完后接着又读了师父理性经文。我读完后希望同修在救人方面都切磋一下，谈一下自己的认识，可是问了同修几遍后都静悄悄的一言不发。在待了几分钟后， AB 同修却一改他们刚才的沉默，兴冲冲地谈论起其他的话题了。此刻我心中几乎有点愤怒了，感觉简直是在蔑视我。下午我读同修的有关去自我的文章，读师父的相关讲法，才抑制了些不良情绪。8月10号学法，见到他们，这种情绪又不断地往外翻。11点学完法，我带着对 AB 同修的反感起身离开，来到厨房，低头一看，我的手表停在11时多一点处。当我悟到后，把手表调到正点，他又正常跑了。我知道师父为我焦急了，是师父在催我赶快停止修表面。以前师父以这种方式点悟过我。法中午12点的正念，见母亲同修立即的掌倒下了，我严厉地说，立即掌。母亲同修马上不耐烦地说，我一直立着。我说那好，我再看见也不说了。一会儿母亲说，你还说我，你看你的莲花手印对吗？我一言不发，隐约知道自己是被自我控制着。饭后我想，我该对照法深挖一挖了，我该超越这个自我了，不能再被他控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这个宇宙中，我们看人的生命不是在常人社会中产生的，人的真正生命的产生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因为这宇宙中有许许多多制造生命的各种物质，这些物质在相互运动下可以产生生命，也就是说，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可是在另一层次中又变得不太好了，他们还待不了，就继续往下掉，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一层次中来了。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还讲过，有嫉妒心的人看不起别人。读师父的法，明白先天的我、真我是同化真善忍特性的，表现是慈悲祥和的，能容他人之过，能善意地理解体谅每一个不同状态的同修或常人，常常是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思考，基点是为他的等等，是因为有了私才偏离了真善忍，产生了各种对名利情等的执着， 形成了后天的假我，表现是以我为中心，爱听好听的话，维护自我，不允许这个我受伤害，认为自己悟得高，一贯正确，即使错了也要坚持，听不得不同意见，喜欢发号施令，甚至贬低他人，看不起他人等。总之，他就是恶、畏思、妒忌、发狂等等，而他已是同自己一样的形象。当我们被这个假我迷惑时，看自己会觉着我怎么能这样，我怎么这么不善，看同修或常人也是，认为是同修或常人怎么这样，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自己或同修。幸运的是，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切有师父安排、看护和点悟，有法规正。师父也告诉了我们向内找的法，自己遇到的一切让你去执着，让你明白、看清它，从而清除这个执着。其实好多时候是我们有了强烈的去除它的愿望，师父就给我们拿掉了。像是前面我产生的情绪，看不上同修，嫉妒心，看不到同修身上的闪光点，同修修好的一面永远看不到，喜欢平平点点，狂妄自大等。总之，以私我为基点。更严重的，有时看起来是你在为同修处在迷中急，这就是有点不自量力。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师父在管，师父在安排着一切。也许是为了去你的执着，才安排统修这样表现。向内找，修自己，师父一再嘱咐，我却常常还不知天高地厚的要统修怎样怎样。而若是真我主宰自己，遇到的人和事，第一念会看自己，这是法的要求，想是否师父点悟什么。当统修执迷时，会善意的劝善，并给同修加上正念，始终会淡定从容，因为知道师父在掌控着一切，心中总是慈悲祥和，凡事总是站在他人角度上想，不会有怨，也不会有恨，因为心时时是无私为他的。现在再回想自己经历的，不管是苦和痛，心中满是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又给化解了一定的业力，给弟子创造了一次提高心性层次的机会。写出自己心性层次的一点体悟，与同修切磋，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无条件向内找，玄妙无穷》，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要说2019年5月重新走回大法修炼那一年的感受，除了充满感恩之外，还有每天都被修炼的喜悦和幸福包围着。直到2020年3月开始，我的修炼步入了非常艰难的模式，让我感受到了修炼的苦。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每天都在提高心性的磨练中度过。但也正是这个宝贵的磨练过程，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修炼。由于每天心性都在严酷的考验中度过，所以我现在已经无法想起那些太多的细节了， 因为痛苦已经成为日常。下面我就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第一部分，在屈辱中向内找。由于我跟同修之间不太聊关于成人工作的话题，甚至是关系比较好的同修也不知道我在国内工作的细节。2020年10月的一天，我曾经在国内工作接触过的一位老总找我，让我帮他看看能不能在北美订到10架二手的某型号的飞机。他需要参加国内某航空的招标项目，我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想想有点不太对劲，倒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真伪，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刚看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书中写到了关于中共全球化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修炼人不应该推波助澜，协助中共完成这样的野心呢？并且招标方是国企，我觉得修炼人也不能助纣为虐，帮助中共官方企业收购外国的飞机。但是因为利润空间非常的诱人，所以我的内心有点举棋不定，真的悟不好。于是我想，那我就问问同修的意见吧，看看修炼人到底能不能做这个生意。结果谁知同修听了以后，在电话里不由分说的一个劲儿的讽刺我，大概意思就是，怎么不看看自己是谁呀？这种傻子都知道是骗局的事情，我竟然会相信。然后又举了很多例子。我当时很想反驳，因为我的问题不在于真假，在于能不能做。其次，他真的不了解我曾经的工作，就看在表面的事情上，很主观地批评了我一通，不让我插嘴，不给我解释的机会。然后同修问了我一句，我就问你，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他为什么找你啊？你是什么特殊人才吗？他找你干什么？除非他喜欢你，对你图谋不轨。当时我也急了，就回答他，是的。结果同修听完之后就更生气了，接下来的话就更加的刺耳。我当时被侮辱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的原委，直接劈头盖脸的就来了一通，不给我解释的机会，说的跟我完全不相符。但是我始终没有大声的回应这位同修，就任凭他说。等他挂了电话之后，我就想，为什么我动心了？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呢？为什么感觉被冤枉了？那一定是因为我有这颗心。我当时就想起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大家知道啊，修炼人嘛，总讲那么一句话，你有那个心呐，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呐，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没有那心碰不着你。你的心动了，就说明你有，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那不该修吗？于是我就开始向内找，把刚才电话里的对话翻出来回忆，可是却找不到自己哪里有问题，因为觉得自己无论跟谁交往都是堂堂正正的，绝对没有任何想利用别人对自己的喜欢来赚钱，相反我却一直在逃避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想，无论如何还是发一条短信稍微跟他解释一下吧，他能听就听，不听就算了。这件事情的出现一定是由我要修的。于是我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解释了在国内的工作性质就是做投资、重组、并购、国企混改的，所以身边有一些资源，有的是几十亿万的富翁，甚至有百亿万的富翁，以及工作中参与的一些投资项目，金额都是数以亿计的。在工作交往的过程中，大部分老总都很认可我的人品，很信任我，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曾经修炼过大法，还是会尽量的用大法来要求自己，所以有很多私活会找我来当他们的代持人。但是想要利用谁的喜欢来赚钱这件事情，我是不会做的。并且我跟这位老总聊天的全过程， 我先生也全部都知道，所以更加不存在他说的那些话语了。但是我告诉同修，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是有我要去的心，要不然我不会听他的话，心里如此的委屈和冤枉，并且还感谢了同修一番。这时同修回我的短信的态度也缓和了一点，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在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过程中，我脑子突然间闪现出早上当老总找我买飞机时说了句什么时候有时间视频聊一下。我虽然心里非常的不情愿，但是又好像默许了这件事，想着既然他给了我这么大的恩惠，出于礼貌视频聊个天就聊吧。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执着了，同修说的没错，我真的有这颗狡猾的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利用别人对我的好感赚钱的心。要不是有人用这么刺激的言语来刺激我，我真的意识不到我有一颗如此不纯净的心。于是我发短信真心的感谢同修，这时同修也不好意思了，也向我道了歉，说不好意思，好久没有这样直白的跟同修说话了，估计一般人受不了。我反而还安慰他，因为他是为了我好，为同修着急，所以才如此说话，以后只要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就好了。在这时我心中的委屈屈辱完全消失了，只有在心里无尽的感谢师尊，用这种方式敲打出弟子的执着。虽然同修没有给我能不能做这个生意的回答，但是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拒绝了那位老总，先生知道之后不高兴，觉得这个明摆着赚钱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拒绝呢？我告诉他，无论从哪一点上我都不应该做。第一，这是中共国企的项目，第二，这是帮助中共实现全球化野心的一步，第三，作为大法弟子我不能做不正的事。到了第二天，我的会计师约我11点半到他的办公室报税。到了那以后，他告诉我12点还约了一个客人。快到12点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位昨天傍贺我的同修，原来他就是12点的客人。我们俩都很惊讶，觉得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给我们机会和解呢。于是我们在一起吃了午餐。午餐的时候他太太说，我以为你永远也不会理他了。我说怎么会呢，修炼人之间是不能有隔阂的，而且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同修负责，我的心中一次次的感谢师父安排了如此巧妙的机缘，让我们第二天就能放下隔阂，和好如初。第二部分，在工作环境中忍辱负重。很偶然，一位同修联系我，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并且描述这份工作未来的前景有多么的美好，并且这位老板还是一个明真相支持大法的人，希望我去试试投简历。虽然没有想过要工作，但是既然一个机会推到了我的面前，那我就去试试也无妨。面试一切都很顺利，便开始了三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一个小时15块，每天按照四个小时来算工资，只需要发发邮件，打打政府电话就可以了。我听后觉得挺好的，占用的时间也不多，薪资虽然不多，但是也无所谓了。结果谁知道开始工作以后，根本不是当初说的那个样子。由于店里只有我一个员工，所以店里的一切都由我来做。整理库存，搬货，搬油漆桶，补油漆，搬大理石，打扫装修后的场地。经常工作后回到家，头发都是硬的，上面全部都是灰尘和石灰。老板还经常给我施压，让我做很多我根本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他发了一张图片，让我设计海报。我说我没有专业的软件，做不了。他就很不高兴，让我必须做。最后没办法了，就想算了，干脆自己掏腰包请人做吧。然后还让我翻译日本进口的酒的简介，还必须是非常官方非常优美的文字。我告诉他这个可能需要找专业翻译人员才可以。他听后又不开心了，觉得叫我干啥啥不会。 花钱白请我了。后来我想，要是他舍不得花钱，干脆我自己掏钱给他找人翻译吧。他拿到翻译件后，连一句谢谢也没有，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后来家人和同修知道后，就问我，你到底是穷死了还是怎么样？才15块一个小时，让你做的都是这些东西，他当你是全能的吗？要是全能的，也不只是那个价了，你为什么还要待在那里呢？其实我心里也很矛盾，因为当初愿意接受这份这么低薪的工作，只是因为这份工作可以多接触华人，可以跟他们讲真相，这是我唯一能坚持在那里工作的动力。但是有一次，他让我陪他去吃饭，在饭桌上，10个人，就只有我们两个女生，整个吃饭过程中，我心里都很难受，觉得自己拿15块钱的工资，还要做这种陪吃陪喝的事情，还要听着饭桌上一些男人说一些轻佻的词汇，这种滋味很侮辱，总感觉那些男人看不起我，以为我是那种随便的女人。可是我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我脑海中却不断地浮现一个成语，忍辱负重。第二天，我跟同修交流，说了这件事。说真的，不知道这样子的环境能让我有什么提高，太羞辱人了。同修跟我分享了一篇交流文章，内容是大陆一位大法弟子在国内看守所被羞辱的过程中，他找到了自己一颗很强的自尊心，并且同修还说，说不定在与那些人接触的过程中，即使我什么也不说，就是默默地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该说和不该说的，严格把握好自己，当他们得知我大法弟子的身份的时候，也一定会有很大冲击的。我仔细向内找后，发现其实同修说的也很有道理，并且我确实太在意别人对我有任何不好的看法了。这是一颗很强的自尊自我。当我在这家公司做到快要结束试用期的时候，我提出了离职。在离开的当下，还被那位老总误会，劈头盖脸说了一通。但是无论是不是我的错，我都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并真诚地向他道歉和感谢他给我带来的成长。这个道歉和感恩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他也知道我是，所以我更加需要无时无刻记住自己作为修炼人的形象，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第三部分，从家庭磨难中解脱出来。要说在工作中或者与同修的接触中所产生的矛盾，那都是比较容易向内找，摆正自己与修炼的关系，提高上来，走出来。况且那些矛盾也不是天天都会有，实在过不去了，我还可以选择不接触。但是家庭中的磨难，是我从早上一睁开眼睛开始就无法逃避的。过不过得了，都要硬着头皮往前走的。我的先生是一位非常支持我修炼，很相信师父和大法，并且对同修也很好，很尊重的人。唯独对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事事都要挑我的刺。每天早上起床开始，我一个人就要开始处理3个孩子的事情。早上8点多出门送孩子，下午2点多接孩子，中途还要准备饭菜，还要工作，还要学法，还要做大法的项目，琐琐碎碎一大堆的事情，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孩子们全部都入睡了，才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整个过程中，先生非但不怎么帮忙，还会一直挑我的刺，一会儿说，做的饭没有荤素搭配了，一会儿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怎么怎么样，从他的嘴里从来听不到一句对我的好话。只要他在家里，也就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而已，还要每天骂我骂孩子。有时候我真的太累太累了，心也很累，每天如一日的过着一天16小时高强度的劳作生活，真的好想休息一天，哪怕就一天，我不用带孩子，不用做饭， 什么家务都不用做，该多好啊。每当我跟他提起，能不能让他接送一天孩子，我真的好累的时候，他就会说，还说自己是修炼人呢，一点苦也不能吃，每天只会抱怨。要是你这样的人都能修成，那修炼的标准该多低呀。每当他提起我是修炼人，我就会立刻闭上我的嘴，忍着不许还嘴，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是修炼的要求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后来当先生数落我，我不回嘴，并且在默默地向内找的时候，他还会再反过来大骂我是不是耳聋了，跟我说话连回应都没有。记得有一次在车上，他一直说一些话语来刺激我，辱骂我，我拼命地咬着牙，把脸望向窗外，不让眼泪流下来，因为我知道，关又来了，又要宵夜了，又要提高了。可是真的好难忍，一口气没憋好，喉咙不小心发出了一点点抽搐的声音，被先生听到了，立刻把车上音乐调到最大声，还骂我莫名其妙。这时我觉得自己的心已经要爆炸了，我真的连牙齿都快要咬不住了，好想嚎啕大哭出来，可是我没有，我心里清楚地知道，就是为了要让我提高的。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我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尊给予弟子提高的机会，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能过去，弟子一定会过去的。然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一眼望不到头的天国世界的众生都跪在地上祈祷着，期望他们的王可以走过关难提高上来。于是我噙着泪在内心里呐喊，放心吧，你们的王一定能过去，你们的王就算为了你们也一定会过去的。这时我那颗无比委屈难受无法控制的心一下子解脱了，眼泪瞬间不流了。前段时间家里的草地需要全部铲掉重新撒草籽，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同修知道后主动来帮忙，先生就在家里玩手机，我心里不是滋味。我想同修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外面帮着我们弄草地，叫先生也出去帮忙吧。他不但不去，反而把我拎了出去，说就应该你干，谁叫你这么不能吃苦，你就该多吃苦。说着扔给我一把锄头，抱着孩子站在旁边看我干活。我真的心里气得不行了，觉得这还是一个男人吗？一点担当也没有，一天到晚躺在家里看手机，吃喝拉撒都是老婆伺候，还花着老婆的钱，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从来不会爱护老婆孩子，还要每天骂我，甚至还要抱着孩子看老婆干活。心里越想越气，气得我真想把锄头直接扔到地上，我不干了，我一天都不想跟这种人过了。同修看到我过不去这一关了，笑着对我说，哎呀，这不是好事吗？我现在找苦吃都吃不到呢，更何况这苦还自动送上门来了呢，给你得呢。修炼人不是一切遇到的事都是好事吗？真的是大好事啊。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了，但只是逼着自己忍着再干活。我就让自己闭嘴，不要再说抱怨先生的话了，干活吧。干着干着，我突然笑出声来了，因为我每遇到矛盾的时候， 总是会想起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话，心想，哎呀，师父说了，大家知道修炼是讲究无漏的，你有漏，他能让你上天吗？我可能在早年的人生经历中，肉体上的苦吃得不够吧，无论我认为自己现在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少苦，那只是我认为的，也许我的业力跟我所承受的那么一点点根本就不成正比。我问自己，如果有漏，自己没有弥补上来，怎么成就佛菩萨的境界呢？每每想到无漏这个词，我便会重新燃起修炼的信心，这才是我要达到的目标啊。于是到了晚上，我主动向先生承认错误，先生问我错哪儿了，还必须要把每一颗心哪一个地方怎么错了都要解释给他听。他对我的要求就是无漏，不允许有任何可以含糊过去的漏洞，每一颗心都要明明白白地提高上来。我心里真的太感谢师尊了，为了让迟到的弟子奋起直追，在弟子身边安排了一个这样子的先生，像抽陀螺的那条鞭子，一刻不停地抽打着我，不允许我有懈怠，不允许我脱离修炼的状态，要不然就真枪实弹地跟我干，把我鞭挞清醒为止。写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流下了感恩的泪水，回想起过去一年先生对我的一切看似无理的要求和挑战，确确实实都是为了我修炼提高，直至无漏而安排的。其实自从我修炼以来，经常在梦中梦到我与先生一起去各个空间，每次我们都是以队友的形式出现，我主攻，他主防，还梦到过我们俩一起向绚丽无比的宇宙上空冲，跪在师父脚边听法。前段时间梦到我在一艘全世界最大的游轮上航海，地球显得太小了，十几分钟就游了地球一圈，回程的时候船长下船了，告诉我回程的船舵交给他了，就是我的先生，由他来带你回去。其实人真的是在迷中，我们真的不知道，在亘古以前，曾经的我们为了下世得这个法签下了怎么样神圣的誓约，或促成家人相互成就，或变成朋友互相鼓励，或成为同修比学比修，甚至是仇人。也许现在正在与我们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都是久远的安排，这就是他们的使命，成就大法弟子。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只是大法弟子来这个世上和师父签了约，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生命，从天上下来的神都和我有约。回首这一年的收获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这一年也是我理性思考什么是修炼以及真正实践的一年。曾经觉得修成圆满好像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可是现在我真的很平静地意识到了，只要对修炼充满信心，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说的做，一切自在其中了。后记，当完成这篇交流稿后，我真正地放下了对先生的怨恨，并开始无怨无恨地按照先生的要求，耐心完成他要我在家庭中做的一切，经历了两周的时间。在这两周里，我的时间被挤压得越来越紧，几乎连学法做项目的时间都没有了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对劲， 有一天晚上，偷偷的在被窝里流泪，心里感叹，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啊？几天后，先生又说了一些严重伤害我的言语，我实在受不了了，在师父法相面前自言自语，师父，弟子不相信弟子有这么大的业力，业力大到需要无时无刻的偿还，弟子愚钝，实在不知道悟在哪里了，请师父点悟。我脑海中突然蹦出了个没完没了这个词，我就想，是呀，既然已经放下了对他的怨恨了，为什么还没完没了的在重复这样的事情呢？到了第二天，看到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站在正法修炼基点看待长期家庭磨难中，提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的，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父还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这时我瞬间明白了，原来在放下执着心后所承受的一切，都是来自旧势力的迫害。从得法到现在，一直不怎么理解，也不知道旧势力的迫害是什么。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于所经历的一切，都认为是自己的业力太大了，需要偿还。但是经历了这几周的事情，我真的意识到了，该站在正法的角度来对待磨难了，而不是一味地承认自己业力大，需要消业，这么小的角度来看待了，并且一味地忍让，不让先生承担家庭的责任，也是不给他机会消业，一直享福，那岂不是百年后要下地狱了？摆正了基点之后，我找到先生，告诉他我的悟法，并且与他约法三章，他必须分担接送孩子以及家里的一切，这样才是真正的为他这个生命好。当我转变观念之后，先生真的变了，开始每天接送孩子，第二天还主动的除草了。这是我们家除草机买来到现在一年以来他第一次除草，还主动把抽了十几年的烟戒了，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没有吸烟了，并且也不睡懒觉了，每天早早的起床努力工作，对我每天都是笑脸相迎，几乎不会再骂我了，并且我也开始有充足的时间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了。看到这一切的变化，我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